李斌良注意到，尽管武全竭力保持平静，但是脸上的赤红却陡然消退了很多，变得有些灰白，脸上的肌肉也抑制不住地抽搐了几下。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正要向您汇报。”李斌良开始一项一项对武全说起，包括林希望的一些可疑表现，分析其可能在生前获得过一笔不义之财，特别是林希望的梦话，然后说：“我和韩局都觉得宋总家涉案的钱数是不是有些出入，林希望是不是因此被害的。武书记，您当时是局长，我正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情况。”李斌良注意到自己在讲述时，武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对自己的发问只能支吾说：“
这我当时没直接指挥侦破，具体细节还真说不清楚，这可是大事儿。宋总是副部级干部，可不能把没根据的怀疑到处乱说，那你们负不起责任。”“
武书记，我没有乱说，只是向您汇报，征求您的意见。”“
我没意见，不过我觉得你们有点捕风捉影，怎么单凭林希望的梦话就能做出这种推断来呢？”
武全的话表面上看也有理，是啊，哪有寻找破案线索把梦话作为依据和线索的。李斌良不想争论，而是改口问武全对自己的下部侦破有什么指示。武全嘴上说没指示，却又提醒他不要陷在这种判断里不能自拔，破案要从现场出发，从已有的证据和线索出发，多想些为什么，然后把话题转到韩星辰传唤马铁的事情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李斌良把胡金生举报马铁的事告诉了武全，并借机询问：“
武书记，你说我刚刚上任，马铁为什么指使胡金生聚众闹事向我挑衅呢？他到底是什么用心呢？你说能不能也和林希望、谢蕊的案子有关？”
武全有点惊慌地说：“
斌良啊，你可真能联想，你说这里边有什么关联？”
李斌良说：“我觉着他是以此给我添乱，不让我集中精力破案。”“
这我不敢苟同，说说你下步的打算吧。”“
省厅的枪支鉴定结果已经出来，谢蕊和林希望确实被同一支手枪杀害，这是重要线索，必然查下去。当然我刚才说的对宋总家的抢劫案前述的怀疑还没有证据，不能大张旗鼓重新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不过我们已经得知在逃的马刚去京北监狱会见过冯军强，这很可疑。”“
冯军强？”“
就是抢劫宋总家的两名劫匪之一。”“
武书记，你说马刚见他干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接触过冯军强，他虽然不说实话，可是我感觉实际上心里已经松动，我坚信能打开他的嘴巴掏出实情来，这就是我们下部工作的一个重点，您觉得合适吗？”
武全说：“
你是公安局局长，你自己看着办吧。”“
行了，我不打扰你们破案了，回去了。”“
武书记慢走。”武全离去后，李斌良关上门和韩星辰对视，看来武全肯定受到了惊动。韩星辰担忧地说：“
他回去以后肯定会采取行动。”
李斌良有信心地说：“
要的就是他行动，我倒要看看他们干什么。”
然而李斌良却没有想到武全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翌日晨还没有上班，李斌良的手机就急促响起，传来武全的声音：“
斌良啊，赶紧集结警力，有警卫任务。”“
警卫任务？”
李斌良正要问谁来了，武全已经说出来：“
冰冰来了。”“
斌良啊，
冰冰你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这
啊，想起来了。”
李斌良是想起来了，冰冰不就是岳强发办公室一张照片中的那个年轻人吗？他父亲可是大领导人呢。这父亲是大领导，难道他也享受同样的待遇？他来碧山，警察就该警卫吗？
武全做了补充：“还有谭书记、宋总他们一起来了。”“
啊，他
他们也来了，他们和冰冰一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这又是什么意思？冰冰来了，李冰凉有点烦。你什么时候来不行，非在破案的关键时候来不可。要来你自己来呀，还带着谭金玉一伙。这样一来，自己必须撂下一切工作，把精力转到警卫工作上来。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摆到首位，由自己亲自抓，任何人不能取代。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李冰凉把高伟人找到办公室，把消息通知了他。高伟人听了，顿时现出震惊的表情。冰冰来了，这可得重视，各方面都要考虑到，千万不能让他挑出毛病来。看来他对冰冰的名号很熟。李冰凉不满地提醒他：我的高政委，你别搞错了，咱们是给谭书记和宋总警卫，不是给冰冰警卫。他算哪级啊？给他警卫？高伟人说：李局啊，可别这么说，说起来冰冰比谭书记还重要。你不愿意听，不愿意听行，可是不能不愿意干。他们是一起来的，一起警卫行了吧？李冰凉说：不，我们只给省委常委、省纪检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及华安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宋国才警卫。行行，不管是谁，警卫必须搞好，不能出错。赶紧抽人部署吧，上午飞机不就到了吗？李冰凉立刻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布置警卫事宜。但是大案队的人一个没有抽，参加破案的分局刑警及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没有抽，他们一切听从韩星辰的指挥，继续投入到破案中去。同样是上次的机场，同样是上次迎击的人，同样是市长聂瑞为首的市委常委一班人，市政法委书记武权同样站在和聂瑞并肩的位置上，同样恭敬的表情。李冰凉和高伟人同样率领着一批警察在场警卫。对了，这次来的仍然有宋国才，这种时候他来碧山干什么？谭金玉也在这时来到，他们能不能和自己侦办的案件有关？还有，自己已经把对案情的分析跟武权说过，武权跟没跟宋国才和谭金玉说过？飞机的轰鸣声打断了李冰凉的思绪，他很快飞临机场上空，开始下落、落地、滑翔、减速、停稳。机舱门打开了，最先走出来的是一个身材适中、不胖不瘦、一脸淡定的年轻男子，看上去大约30出头，不，应该有40来岁了。是他，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看来这就是冰冰了。冰冰走出机舱，居高临下看了看，开始向下迈步。这时谭金玉和宋国才一前一后走出来，分别走在冰冰的两边侧后一点的地方。李冰凉注视着二人，感觉和上次相比，他们好像瘦了些，脸色也不像上次那么意气风发。哼，他们后边又走出两个人，一矮一高，还是岳强发和谷泽安。两人并肩走着，神态却有些差异。谷泽安有些严肃，岳强发却一副得意的笑容。不知为什么，李冰凉感觉他的得意的笑容有点勉强。在他们的背后是4个身强力壮、脸色冷峻的男青年，其中二人见过，就在岳强发的强梅集团原总部，那天晚上接待过自己，岳强发的保镖兼秘书。另两个青年和这两人差不多，也穿着黑衣，他们是谁呢？对，大概是冰冰的随从吧。而在四名黑衣青年的身后，又走出几个面容严肃、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谭金玉带来的吧。这次他带的人要比上次多，难道他真的在碧山有什么公干吗？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和冰冰一起来？在李冰凉头脑瞬息万变之时，聂瑞和武权已经迎上前去，同下来的客人们亲热地打着招呼，分别握手。最先握的当然是冰冰，两个人都屈着身子，做出恭敬的表情，冰冰却一副屈尊降贵的样子，只是被动地伸出手来，让武权和聂瑞握上，脸上的肌肉好像动了动，挤出一丝笑容，算是赏脸了。待另外几个市委常委上前握手时，他连身子都不弓，只是哼哈地打着招呼。 高伟人凑向李斌良耳畔，询问是否也上梯迎接。李斌良却说：“我们是警卫，坚持一动不动等在下方。”高伟人也只好随他留在舷梯下边。几人依次走下来，保持着刚才的次序，冰冰就在前面了。李斌良在高伟人的低声催促下，无奈地举起手臂，敬了个举手礼，说了声“您好”。冰冰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李斌良看得出他目光中透出的是不屑。好在谭金玉和宋国才这时走上来，李斌良转移目光向二人敬礼，叫着谭书记好，宋总好。宋国才挤出笑容回应着：“李局长好，又给您添麻烦了。”谭副书记却冷冷地打量着李斌良，故意想了一下才说：“李局长，李斌良，没错，冰冰啊，你也认识一下，这是璧山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冰冰听了，再次把目光看向李斌良，李斌良也只好再次把目光转向他，再次从他目光中看出不屑，看出他在等待自己先开口。可是如何开口他想不出来，只能再次敬礼，嘴上说着您好二字。冰冰却看着李斌良不说话，李斌良举着手臂，一时不知是不是放下来，直到岳强发走上来大声说：“冰冰啊，李局长是我的好朋友，对，是我的小弟，人好，对我挺关照的。”冰冰这才露出一丝笑容：“哈，李局长，认识了。”把手主动伸向李斌良，让他握了握，之后向舷梯下走去。岳强发随之向李斌良笑了笑，随着冰冰走下飞机，打乱了领导们的队形次序。之后谭副书记、宋国才、谷泽安等人也依次走向地面，向迎接的轿车走去。李斌良注意了一下，随行人员中并没有自己关注的马铁，他不是和岳强发形影不离吗？为什么没有出现？一行车队向市区驶去，径直驶到市委市政府大楼。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把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都聚拢上来听取指示，只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再就是李斌良和高伟人等人参加了会见。在聂瑞的开场欢迎词后，谭金玉开了口，他说自己此次来璧山和上次不同，上次是搞调研，这次是查案子，不想恰好碰上了冰冰，就一起来了。在机上一聊，听说他要看璧山的红色旅游景点，觉得很有意义，因而决定和冰冰一起行动，先参观一下红色景点，受受教育。说完后谦恭地让冰冰讲几句，冰冰却出乎意料的随便：“我又不是你们当官的，有什么说的？我这次来璧山没别的事儿，就是受教育来的。聂市长，没问题吧？”“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整天陷到事务当中，别看景点在璧山，可是真没去过几回，这回正好一起受受教育。不过各位是不是用点餐在？”“不用不用。”冰冰说：“你们谁饿吗？我可不饿，就是饿也得先去景点吧，看了景点饿也不饿了。”冰冰这么说，会议室内顿时响起一片不饿的声音。于是一行车队很快又离开市委市政府大楼，向城外驶去，驶出100多华里，来到红岩冈下。红色旅游景点全称是红岩冈红色旅游区。70多年前，冰冰的爷爷曾经在这里带起一支抗日队伍，以这里作为根据地，进而发展壮大，成为当年泾原省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坚持8年之后，参加了解放战争，为解放整个泾原做出了重要贡献，冰冰的爷爷也就成为泾原中共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建国后即进京，成了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几十年过去，冰冰的爷爷老了，退了，去世了。可是他的儿子，也就是冰冰的父亲，虽然没有达到冰冰爷爷的高度，也担任了泾原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当然现在也退下去了。不过由于他的资历及留下来的人脉，在本省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正因为冰冰爷爷当年的历史功勋，璧山才把这里建成了旅游景点。 不过据李斌良所知，当地原准备将这里发展成为本市乃至本省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成为一项重要产业。可是不知是经营不善，还是景点本身缺乏吸引力，前来旅游的人并不多，听说在赔钱经营。李斌良是来了很长时间，也曾想过来看看，可是一方面太忙，另一方面也听说了很多对旅游点的负面评价，就没太着急光顾。现在看自己做的没错，瞧，所谓的红色景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也就是山崖下的几幢陈旧的房子，当然是新修不久的，故意做旧的。屋子里摆放着一些当年的生活用品，两卷家织布的被褥，几件当年老旧的家具。有一个较大的房子，里边摆放着一些雕塑，是当年八路军的塑像。塑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冰冰的爷爷。整个景点最壮观的是红岩岗最高处的群雕，由八路军指战员和游击队及革命群众组成。雕像应该说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动感。美中不足的是，煤灰和粉尘却不管你什么景点，还是飞到这里，不客气地落到群雕上，因而雕像上方都浮了一层灰。众人登上岗顶，来到群雕前，冰冰带头上前深深鞠躬，谭金玉、宋国才立刻效仿，岳强发更是当仁不让，鞠躬达90度以上，再往下脑门都要沾地了。其他人见状不遑多让，个个恭恭敬敬的三鞠躬。之后大家又来到一个房屋门口，向内看去，里边还是一床朴素的家织被褥，一个老旧的茶缸子，还有一条破旧的木板桌子。原来这就是当年冰冰爷爷办公住的地方。望着眼前的一幕，冰冰感慨地讲述起爷爷当年的历史，说爷爷如何在这里发动群众，硬生生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成为泾原省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没有爷爷当年的奋斗，便没有今天，所以他绝不能忘记这一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听着冰冰的话，李斌良不知心里什么滋味，对老一辈的功绩他是衷心敬佩的，但是看到他和岳强发如此亲近，却让他的心蒙上了尘埃。他真想问冰冰，你爷爷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吗？你爷爷知道今天碧山被祸害成什么样子了吗？老一辈当年忘我奋斗，难道是为了岳强发在碧山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吗？如果他们知道，会是什么心情？是后悔还是什么？如果他还活着，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说不定会亲手毙了你们。对了，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李斌良的思绪被谭金玉的话音拉回现实，冰冰把谭金玉的话接了过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永远铭记老一代的教导，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失色，对敢于向我们发出挑战的敌对势力绝不手软，坚决粉碎。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可是碧山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是我爷爷打下的，我一定要盯住他，谁敢背叛我就和他拼到底。什么意思？谁背叛了？背叛你爷爷的正是你自己，你这话对谁说呢？冰冰说得兴起，继续滔滔说下去。说真的，我来这里还是受老爷子的启发，他前年不是来过一次吗？回去说很受教育，嘱咐我没事一定常来看看。老爷子来那次各位都见过吧？
见过见过，当时我们都在，都陪着老爷子，受到很大教育。
一片呼应之声，只有李斌良不语，因为那次他还没来，所以也就没碰上，没在场。不过他听明白了，这个老爷子是他的父亲。对了，冰冰一说我想起来了，还是让咱们重温一下老爷子的指示和教导吧。